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5年8月27号星期三，欢迎大家参加王健每日观察直播一的节目。我们今天有三个内容，第一个 A 股午后行情跳水，疑似政府踩刹车了，第二个是北上广繁华不再，第三个是川普民调开始变化。在我们今天主题开始之前，我们先播报8月27号直播一的要闻简报。第一个联合报报道，台湾中华经济研究院研究员王国成最近发表的一份调查报告指出啊，中国国家统计局连续五个月啊高估了中国的消费增长率，高估就是灌水的意思啊。王国成估计今年七月份中国的实际消费只是涨了0.7%，比国家统计局公布的3.7%低了一个点。那么报告说，国家统计局就今年以来每个月都把消费增长多报了一个点啊，那目的是要淡化消费紧缩的现象啊。那么报告估计，今年上半年中国的零售消费同比上涨了4.2%，比国家统计局的5.1%低了1.1个百分点。那么北京、上海、广州等一线城市的消费同比下跌了4.4%。那么王国成同时发现，中国有15个省习惯性的高估消费数据，那么这12个省试图低报消费的增速啊，有12个省，有15个省习惯性的高估，有15个省高估，12个省低估啊。那么王国成认为，这些省市都是为了减少上缴中央财政的金额。在28个省市当中，只有河南省的消费数据和官方的统计数据相符，那基本上王国成的研究报告的结果是基本上是合理的。那么今年以来中国经济萧条，春节以后这个老百姓在大城市找不着工作，特别是农民工啊，那么很多人提前返乡，中国的失业率上升到7月份的 5.2%，16到24岁的年轻人失业率高达 17.8%。 那么大老百姓现在不敢消费，当然更不敢大笔消费，所以国家统计局的统计数据显然不真实。而且从目前的情况来看，中国人的收入在下降啊，收入是在下降的，虽然统计局说收入在上升，但实际上收入在下降，收入下降消费上升，我认为这是不真实的。那很多网民也认为中国经济正在变得萧条。有一位从美国回北京出差的博主说，北京真的很萧条，感觉上人比上海少了一半。他说晚上7点多，三元桥写字楼没几个窗户亮着灯，三元桥附近的那些写字楼没几个窗户亮着灯，到晚上9点大街上就没什么人，太夸张了。那么这位博主说，以前北京的后海、南锣鼓巷，甚至牛街、燕莎消费热点城地点啊，晚上12点依旧人潮汹涌，从朝阳大到海淀，所有的园区都灯火通明，楼下出租车排长队等加班晚归的人。那有一位北京的网友说，虽然没有你说的晚上九点大街上就没什么人那么夸张，但是北京确实丧失了曾经的活力啊。那基本上这可以看出，就算北京这样的一线大城市，那经济活力都已经不行了，那二三线城市就更差啊，情况会更差。第二 ,ABC 报道，美国德克萨斯州哈里斯县检察官办公室通报，8月22号逮捕了中国访问学者李云海，指控他窃取美国乳癌研究成果，并且试图把研究成果带回中国。李云海现年35岁，是重庆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的职工。他在2022年起在德州大学安德森癌症中心工作，从事乳腺癌疫苗研究。那么这个研究的项目是由美国国防部国家卫生研究院资助，按照规定研究由哪个机构资助 数据和知识产权去归哪个机构，那么私存和外贷都是违法。那么今年7月1号李云海突然辞职，他把90个 G 的研究资料上传到了百度云端啊。那么7月9号李云海准备从德州的休斯顿机场这个乘机返回中国，美国国土安全部在机场逮捕了李云海，在他的电脑中发现了还没有发表的研究数据、图表和模型。安德森癌症中心的主任皮斯特斯之前说，安德森是世界上排名第一的癌症研究中心，所以他成为中外国政府明显的目标。皮斯特斯提到的外国政府当然讲的是中国。2017年安德森研究癌症中心的一位姓朱的华裔教授在休斯顿国际机场被 FBI 拦截。2019年安德森研究癌症中心开除了三名华裔的教授，他们都涉及窃取安德森癌症中心的知识产权，并且在中国设立影子实验室。所以中国把他的目标盯住这个安德森癌症中心啊，就是盗窃知识产权，这是中国政府非常常用的一个手段啊。弯道超车讲的是什么？弯道超车讲的就是这个啊，不是他加快速度，是盗取研究成果。这是第二、第三。经济学人和 YouGov 在8月27号公布的民调结果显示，美国总统川普上任第219天，他的净支持率是负的 14%。 那么这个数字是用支持的比例减去反对的比例啊，得出的结果就是负14%。那么民调结果和川普的第一个任期他的结果接近啊，但是比前总统拜登差很多，拜登是负1%啊。那么最厉害的还是前总统奥巴马，奥巴马是正的6%啊。那么从受访者的族裔来看，川普在白人族群当中的净支持率是零，也就是支持者跟反对者基本上相同啊。那西班牙裔的净支持率是-28%啊，这移民政策的影响啊，-28%。那其他的族裔是-42%，其中非洲裔的美国人是-72%啊，所以黑人的负面情绪更严重啊。民调显示，目前美国人眼中最重要的五大议题：通货膨胀、就业和经济、医疗保健、公民权利、税收啊。那么川普强调的移民议题排名第六，国家安全议题排第九啊，犯罪议题排在第十位。那么川普在好几个关键议题上的净支持率表现都不大好。通货膨胀是-27%，环境是-20%啊，-20%，堕胎是-18%，就业和经济是-15%，教育是-13%，移民是-4%。那么这次民调结果是8月22号到25号进行的，你总共访问了1523名美国成年人。第四，华盛顿邮报报道，美国弗吉尼亚西区联邦法官柯兰8月26号驳回了川普政府对马里兰州联邦地区法院15位法官的诉讼，并严厉批评白宫攻击司法体系的行为啊。柯兰是川普第一个任期任命的法官。今年5月20号马里兰州联邦地区法院的首席法官罗素下令，要求川普政府在驱逐无证移民前必须给予移民48小时的申诉时间。在判决发布之后，美国司法部随即将马里兰州联邦地区法院的全部15位法官告上法庭。对此，柯兰法官在裁决书中明确指出， 法官在执行司法职务时享有绝对的豁免权。行政部门如果对法官的判决不服，应该针对案件本身进行上诉，而不是反过来起诉法官，起诉法官个人。起诉法官个人是前所未有的情况，它会引起灾难性的后果。柯兰法官进一步的批评说，过去几个月来，白宫及其行政官员使用情绪化的措辞来指责法官，像激进、流氓，甚至精神失常，这实质上是在抹黑司法体系。美国的行政、立法、司法是行政的平行的权利，而不是上下级的关系。另外，《纽约时报》报道说，川普政府在8月26号暂停了联邦紧急事务局30多名员工的职务，原因是他们联署了一封公开信，信中批评了川普政府。那么川普总统长期以来都希望废掉联邦紧急事务管理局，他认为救灾事务应该由各个州自行解决。8月25号正值卡特里娜飓风20周年纪念日，有190多名紧急事务管理局的员工就在这一天发表公开信，信中指出川普政府解雇了紧急事务管理局1/3的员工，同时削减了10亿美元的拨款，这些举措正在削弱紧急事务管理局的救灾能力，可能导致美国再次出现卡特里娜飓风时救灾不利的局面。事实上，救灾不利的情况已经出现。今年7月4号，德州爆发山洪，造成几百人死亡，其中包括夏令营的25名女童。这场灾难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当地没有预算，没有安排预警系统，而联邦紧急事务局的预算被川普政府砍掉，所以应急通讯系统老旧，严重影响了救援行动。那么在联署公开信的190多人当中，有36人具名签字，他们就是因为担心报复而没有，他们没有署名，是具名啊。果不其然，那些签了名的员工被停职处分。那也就是在今年七月，139名环保署的员工因为联署公开信批评川普政府而被停职。正如前国安顾问博尔顿说的，川普的第二个任期就是报复性的任期啊。这样的用这种态度对待他们向他们提意见的联邦雇员是非常非常狭隘的。第五新闻周刊报道，美国总统川普8月25号在白宫和韩国总统李在明会面时，摄影记者在他两个人握手的时候拍到了川普总统右手手背上有一大片黑色的斑纹，有点像淤青。于是这件事情再次引发了外界对川普健康状况的猜测。那么今年2月，川普和法国总统马克龙握手的时候，也被拍到他的右手手背有大片的淤青。之后川普一直在用厚厚的遮瑕膏把黑色的斑纹盖住。川普今年79岁，他上任之后只公布过一次体检报告，报告显示他的健康状况正常，但是他从来没有公开过其他机构为他进行的体检报告。那么今年七月，有8000名美国民众这个在网上联署要求川普公开所有的医疗记录。白宫发言人莱维特曾经说过，川普手上的黑色斑纹是不断握手造成的，也是服用阿司匹林来预防心血管病的副作用。自由时报报道说，台湾皮肤科的医生卢俊伟看过川普右手的照片之后，他说川普可能是患了这个叫皮肤脆弱综合症，它是皮肤老化的一个症状啊。那么皮肤脆弱综合症又称为老人出血斑，或者是蝙蝠侠出血斑啊。那么症状就是就算没有受过伤， 没有碰过也会出现淤青。卢俊伟说，那么治疗静脉曲张，服用抗血凝的药物，或者是使用标靶药，也会出现这种症状。这是第五、第六。韩联社报道，韩国总统特使、前国会议长这个朴炳熙正在中国访问。他在8月26号在北京告诉记者，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会访问韩国，并出席10月在韩国庆州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峰会。那么这将是习近平时隔11年再次访问韩国。朴炳熙强调，习近平很希望访问韩国，除非发生惊天动地的大事。朴炳熙8月24号向外交部长王毅转交了韩国总统李在明写给习近平的亲笔信，信中正式邀请习近平出席 APEC 峰会。那么韩国方面也邀请了美国总统川普出席 APEC 峰会。川普在8月25号在和李在明会面的时候，他当场说他非常想参加这次 APEC 峰会。那么如果川普也参加，习近平也参加，那么他们就有可能举行场边峰会啊。这有点像这个习近平跟拜登在旧金山那场场边峰会啊。第七，法广报道，以色列军队8月25号袭击了加沙南部汉尤尼斯的塞纳尔医院，造成了20人死亡，其中包括5名记者，他们分别来自路透社、美联社、半岛电视台等媒体。当天总共发生了2起袭击，以色列战机首先对塞纳尔医院进行轰炸，就在记者赶到现场报道时，以色列军方发动了第二次攻击，这5名记者就在第二次攻击中死亡。攻击记者是不可接受的，那么这次袭击引发了国际社会的强烈谴责。美国总统马克龙表示，这次袭击不可容忍。德国总理梅尔兹说，这证明德国决定停止向以色列提供武器是正确的。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要求以色列政府必须追究责任。以色列国防军8月25号发表声明说，以色列总参谋长已经指示尽快对整起事件展开调查。根据保护记者委员会的统计，2023年10月以哈战争爆发以来，在加沙地区死亡的记者已经将近200人，其中绝大多数是巴勒斯坦人。那么这个数字已经超过了此前3年全球记者死亡的总人数啊。这是第七、第八。英国金融时报报道，美国国防部正在计划向台湾、日本等几十个盟国派驻官员，国防部派官员去这些盟国，目的是加强在军事科技领域的联系，那么抗衡中国。报道指出，中国已持续的研发新式武器，涵盖太空、海军、导弹系统。美国的国防工业基础面临产能问题，美国需要尽快的加强和盟友合作，填补产能不足。美国国防部设立了一个创新小组，专门负责商业技术应用。那么这个小组今年将会派出一名官员前往台湾，这名官员将会驻点在美国在台协会，加快美国和台湾在无人机领域的合作，同时在军民科技领域建立联系。报道指出，所有外派官员到位后会尽快的抓住合作机会，优先获得战争关键技术和产能，就是让别人做武器啊，了解当地的新技术，应用在武器装备上面，同时利用当地的产能生产武器啊，武器装备啊。这是第八、第九。《自由时报》报道，台湾赖清德总统在大罢免投票结束后进行了内阁改组，行政院长周荣泰8月26号宣布新的内阁成员啊。那么主要的人事变动包括总统府的副秘书长张纯涵将会担任行政院秘书长，现任行政院秘书长龚明鑫将会担任经济部长，原来的部长郭智辉离任。 那么数位发展部副部长林怡静升部长，那么原任部长黄燕南离任，那么健保署长石崇良升任卫副部长，原来的卫副部长邱泰元离任。中融泰表示8月28号将会率领新的内阁成员公开亮相，并且报告行动内阁的施政方向。赖清德替换部分施政部长评分比较低的部长，主要是要回应大罢免投票全没有就基本上的失败。另外兼任民进党主席的赖清德8月27号在民进党中常会上宣布四位新的党部主管名单，分别是国际事务部的主任陈文浩、社会运动部的主任吴义书、客家事务部的主任黄俊祥，以及新任民事务部的这个著名事务部的主任叫张于婷。赖清德这次任用的这个新的阁员年轻专业熟悉地方事务。那么为的是提前部署明年九合一选举。这是第九第十。自由时报报道，台北市国民党市长蒋万安最近引进了一个新事物，就是智能机器狗，作为巡检人行道的工具。不过呢，台湾媒体人吴静怡揭发蒋万安买的机器狗是由中国大陆的宇树科技制造，淘宝只卖一万三千人民币，大概是55000新台币，但是台北市政府报价是70万新台币，他跟宇树科技买70万一个，这个淘宝上55000一个，相当于淘宝价的13倍。蒋万安引入的机器狗原来是用来这个他说是配备了精准的定位设施，有360度的这个环境巡检系统，可以远端操控软件，总共要投资1600万。不过呢，台湾有一个叫 low level 的科技 YouTuber 说，宇树科技生产的机器狗充满了各种网络安全漏洞，机器狗本身有后门，宇树科技可以直接进入机器狗的系统，远端操控它的机器狗行动，并且可以通过摄像头监控。 Low Level 说，这只机器狗根本就是网络安全的噩梦。台湾成功大学教授李宗宪表示，蒋万安允许来自敌对国家的设备、摄像头、感测器、麦克风和通讯模组的机器狗在台北市街头收集台北市民的对话、交通动线、示威游行，甚至总统府和国防部周边的警力部署，完整的传输到中国。这根本就是为敌人铺设的一张这个数字监控地图，让台北沦为被中国看透的城市。这是国民党的台北市长干的事情。这是第十一。推特消息指出，8月26号凌晨1点，海南省的海口市突然响起了防空警报，引发了市民的恐慌。视频显示，海口市龙华区叫滨崖村发出了巨大的警报声，持续了10几分钟。当地居民说，听到警报之后不知所措，慌忙地跑到地下室躲避。海口市政府的工作人员说，警报声来自这个秋海大道的海瑞学校。那么海口市防空办公室8月26号做出解释说，海瑞学校的广播系统突发故障，自动播放了应急信号。防空警报是国家重要的基础设施，是一个非常严肃的事情。防空警报设施怎么会放到学校里面去？你不是有个防空办公室吗？ 防控办公室你不管这个事情，让学校去管，而且所有的设备怎么可能是处于一个这样的状态呢？你应该是个好好的维护，并且要定期检查的。所以你看，通过海口的这件事情，你可以发现中国政府就是一个草台班子啊，他们对待所有的事情差不多都是这个卵样啊。12美朝日新闻报道，日本气象厅8月27号公布的数据指出，东京已经连续10天气温超过35度啊，创下了新的记录啊。今年以来，东京的气温超过35度的天数累计达到了23天，同样也是历史新高啊。日本气象厅说，8月27号上午11点，东京市中心的气温已经达到 35.3 度。东京都政府持续发布警告，提醒东京市民尽可能待在室内，并且开空调降温啊。包括东京在内，日本全境今年都经历了有记录以来最炎热的6月和7月。根据日本总务省的统计，7月份最后一个星期，日本全国有11000人因为中暑啊，11000人因为中暑被救护车送到医院治疗，也创下了今年的新高啊。八月中旬的两个星期，又有12000多人因为中暑被救护车送到医院治疗。那么，日本气象网预测，高温天气会一直持续到9月初。我们提醒日本的网友啊，要注意防暑降温啊。这是我们今天的要闻简报啊。好，我们来讲讲中国股市。今天的主题讲讲中国股市。A 股午后行情跳水，疑似政府踩刹车了啊。A 股市场连续几天强势上涨之后， A 股市场8月27号的下午突然出现了一波跳水行情，引发市场的关注。上证指数盘中一度冲高到了3887点，但是下午开始持续下跌，收盘前还出现急跌，从最高点算下来跌了超过80点啊，那么跌幅超过 1.5%。 那另外，深成指和创业板指数也刷新了，盘中也刷新了新高。不过随着大盘跳水，这两个指数也快速的回落。那么整个 A 股市场下跌的股票数量一度超过4000只啊。那么下午 A 股市场急跌的过程当中，成交量放大，全天市场成交32000亿，比上个交易日增加了4800亿，说明投资者对市场的看法出现了分歧啊。那截至收盘，上证指数下跌 1.76%，勉强守住了3800点的整数关口，深成指是下跌了 1.43% 啊，创业板指数跌幅是 0.69% 啊。那么市场突然跳水，原因众说纷纭。那有说呢，是近期外部风险正在逐渐显现，特别是长期债券的风险比较大啊。还有说法是 A 股市场最近一段时间涨得多，涨得急啊，出现了一些获利盘。那基本上这波行情本来就是监管机构想借着财富效应啊，给中国经济提供一些利好推力。不过这种行情呢，就很难走得太长，也不可能涨太多啊，涨得太多很容易跌下来，变股灾啊，弄巧成拙。所以市场调整的核心因素是什么？监管机构开始踩刹车啊。证据是啥呢？证据是我们看到的一个通知是这么说的，说接到证监局的通知，从今天开始一直到国庆节，各个媒体平台包括抖音、视频号、快手、百度啊，那么所有的这些自媒体平台直播进入强监管模式，如果出现以下违规，一律严打。第一，严禁荐股啊，推荐个股，严禁指导个股操作，这第一个。第二个，严禁渲染牛市，牛市这两个字不准出现在任何直播标题的画面上，这第二。第三，禁止把市场 和重大政治事件联系在一起，比如说九三阅兵啊，比如说两会，比如说国庆，这些字眼不能联系在一起讲啊，提都不能提啊。这第三、第四，严禁渲染新股民加速入市，比如跑步入场，比如两融破新高，比如银行储蓄加速入市，比如千金难买牛回头等等啊，你的财富机会来了都不能讲，包括但不限于这些词，严禁煽动新股民，就这意思啊。这第四、第五，禁止任何形式的预测股市点位，比如4500点是牛市的起点，比如月底会到多少多少点，不准涨啊。这是第五、第六，禁止散布股民小作文或者谣言啊。那么在使用 A 股制作的直播素材的时候，要加强辨认新闻来源的真实性，因为有些 AI 会生成虚假的内容。9月3号之前，监管层会严格要求。你从这六条通知你就知道，监管部门的操作就是什么？降温。降温，控制炒作程度，说明上面大概觉得股市的点位已经差不多了，不想急升，不想一直急升啊。那么本这个星期总共有三个交易日，波动更大啊。8月25号星期一和8月27号星期三，两天成交额都超过3万亿。那么板块轮动的速度也加快，板块轮动的速度加快，说明什么？说明市场逻辑的转变。那么星期一是情绪主导啊，然后科技股普涨啊，星期三主要是获利盘出现，所以急跌啊，出现了急跌啊。那么获利盘集中兑现以及券商股的走弱，带动了行情的下跌。那么这里面有个特别的股票叫寒武纪，寒武纪的股价盘中一度超过过茅台啊，但收盘是跌到了1372元。那么仍然比茅台低啊，低76块啊，茅台仍然是第一股啊。那么五月份开始，就这个行情基本上从五月开始，先是沪指开始上升啊，走出一个升浪啊，但是沪指升浪没有调整，今天收跌才是个调整啊，今天收跌这个调整，是这一轮升浪的第一次啊，第一次。那么他创下了4月7号最大的单日跌幅，这是第一。第二，这一轮行情基本上没有修复式的下跌，这是第二。第三，那么出现了第一次3万亿成交的大跌啊。那天风证券的研报认为，牛市期间大盘回调可能在短时间之内完成啊，对于这个2到4个星期的小级别回调，可能是一次流畅的买入机会啊，他希望要认真的对待啊。那么中信证券认为，从各类的资金情况来看，这一轮的行情持续到现在，主要的是不是散户啊？是什么呢？是一些这个叫什么中产。中产资金和企业主入市啊，所以他们更看重什么？他们更看重产业趋势跟业绩啊。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就是产业的趋势跟业绩更加受到关注啊。那么国金证券最新发公告，从8月27号开始，股票的融资保证金提高到100%啊。那么国金证券说，提高融资保证金的比例是出于自身的经营考虑，属于业务常规的调整。那么截止8月26号，这个两融余额，两融就是融资跟融券啊。融资是啥意思？融资就是我手上握着股票，我手上有100万股啊，我把这股票抵押给券商，券商借钱给我啊，借钱给我拿来干嘛呢？ 拿来买股票啊，这叫融资。融券是啥呢？我手上没股票，我有资金，我就跟券商借，借什么？借股票。借股票干嘛？卖掉，卖掉就做空啊，做空啊，融资是做多，融券是做空啊，融资融券叫两融啊。那么截止8月26号，整个 A 股市场两融资金达到 2.2 万亿，2.2 万亿很高哦啊，创2015年6月25号以来的新高啊。2015年就是股灾的那年啊。那么两融余额占 A 股流通市值的比例是 2.34%， 比2015年要低，2015年是 4% 啊。那么 A 股融资保证金的比例已经发生过很多次改变。06年8月这个深沪交易所发布的这个融资融券交易实施的细则，也就保证金不能低于 50%， 当时相当于两倍杠杆啊。到了2015年11月深沪交易所修订啊，将这个融资保证金从 50% 提高到 100%， 也就是说可以提高到一倍杠杆。那么上一次全行业调整保证金比例是在2023年的9月，也是深沪交易所把这个融资的保证金最低的比例由 100% 降到 80%、啊、那么两年后的现在 A 股的两融余额已经接近了十年的新高、啊、那么根据 Wind 数据，截止8月26号两融资金的这个余额已经达到了两万两千亿。那么从这个比例来说，我们可以看到融资比例越高，市场的炒风越盛啊。炒风越盛说明什么？说明市场更关心什么？更关心风险啊，更关心风险。哪去了？所以那么国金证券在这个时候提高融资的保证金比例说明什么？说明春江水暖鸭先知，他已经知道有风险要来了，他就先把保证金提起来。这是一个。另外一个，我们也关注一下强制社保啊。财新网报道说，这个八月份中国各地就开始干什么呢？集中公布省级单位财政审计报告，八月份集中公布。那么这些报告出来之后，大家发现这个社保资金的管理非常混乱啊。那么一个是冒领死者的养老金，一个是养老保险的缴费拖欠，非常的普遍啊。而且养老基金这个社保基金变成了什么？变成了唐僧肉啊。山东省审计厅公布的审计报告说，从2022年到2024年，山东省有两个市48个县发生了冒领死者的养老金，总共有多少人呢？505人，合计这个冒领的资金是240万啊。山东有13个市没有及时的清退1987名死者他们个人账户里面的资金1977万。北京也有类似的情况，北京的审计报告指出，北京的区级社保经办机构向284名服刑或者死者啊发放这个养老金1954万啊。吉林的情况差不多，吉林有两个市，从2022年到2024年，他向死者或者是服刑人，总共有15人不符合条件的人员发放了养老保险金35万啊。甘肃的审计报告指出，有一个市他的机关事业单位 总共有2007名职工，他的退休不符合规定，就退休领取的保险金啊、退休金不符合规定，相当于什么？相当于违规领取养老金啊、退休金啊。那么甘肃省本级和四个市啊，甘肃省省本级跟四个市向135名不符合条件的人员发放的养老金290万。有甘肃有10个市，总共有299人违规补理这个补缴养老金保险或者重复参保啊。另外甘肃各级社保经办机构没有按时发放退休金啊 ,1953 人啊。另外还有什么呢？还有5万多名企业职工啊，年金也是没有按时发放，总共多少？2亿。所以情况非常的混乱。甘肃省的省级报告指出，甘肃有四个市369家单位少缴了8965名的企业职工养老保险费970万啊，少缴啊。甘肃省有一个市，它的机关事业单位欠缴养老保险费6239万，6000多万啊，少欠缴欠费啊。有五个市啊，他的农民应该有参保补贴48427名农民没有补贴到位啊，本来他们应该有这个补贴的，结果没有补贴。五个市啊，你通过这还有一些报告我就不说了啊，就讲的足够多了。你通过这些审计报告可以发现三件事。第一件事，中国的各级政府在社保管理上错漏百出，毫无财经纪律，毫无财经规则可言，也毫无纠错机制，从2022年一直到2024年才搞了一次，三年才搞一次审计，根本没有纠错机制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发生的所有的错误都是什么？少交多拿，所有的错误都是少交多拿，从来没有多交少拿的。说明什么？说明这些错误都是单向的，都是为了占便宜啊，里面而且这里面还有故意的因素，这是第二。第三，社保就是个大锅饭，它根本不安全，根本不可靠啊，它根本不可能给大家一个安全保障，不值得为它付出。好，那我们今天主题就讲这么多，我们下面进入互动。进入互动之前温馨提示，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好，我们来看看现场大家有什么高见啊。第一个，中共渴望窃取癌症研究成果，可能是因为中共自己也知道疫苗、环境污染等等将来会影响韭菜甚至天龙人的健康。 OK， 观点，北上广都不繁荣了，那县城更是凋敝，江油人就是在阴霾中抗议的。 OK， 情况，去年五月卖了北京一套两居室，比最高点低了100万啊。这个月中介告诉我们，有一套比我们类似的房子刚成交，成交价比我们卖的时候低了100万，差不多是最高点的7折不到。观点，这种杀跌我认为是给股民练习胆量，第一次第二次是假摔，跌完了又上，之后真的要跌了，韭菜们就老老实实的拿稳甚至是加仓，这种手法屡试不爽。大家想一下，现在股市的情况有没有业绩支持？我认为这是现在的股市行情并没有业绩的支持，所以呢它走不远 啊，走不远，所以大家要小心啊，小心。那中间是不是会进行一场什么样的操作，我不知道。但是现在这个跌法我们今天为什么要讲一下，原因就是整个的行情基本上是政府在操控啊，操控行情一被操控，你就是韭菜，你如果是韭菜，你还是保命第一啊。提问：人民币贬值会推动 A 股拉升吗？请问两者之间有关系吗？有关系，但关系不大啊，关系不大，因为股市靠资金驱动，那人民币的汇率也是资金驱动，它的资金驱动，你比如说港股影响很大啊，港股影响很大，港股经常是一有。你比如说有抽发行新股，港元的汇率就会有上升下跌的压力。为什么？因为大量的资金去抽新股，资金就会流入啊。然后抽完新股之后，资金又开始流出，所以港元汇率的这个中间就会受到很大的冲击。但是中国是一个资本管制的国家。资金不能自由进出，资金不能自由进出，股市的涨跌会有影响，因为它还是有一点点通联通，比如说港股通啊什么的，反正它有一些通路可以联系到股市，但是它通路毕竟是很小的通路，它对整个的汇率影响不大，所以它有关联，但是关联不明显啊。观点：高位震荡才能吸引小白菜新韭菜，有经验的都知道高位震荡要耐心再耐心。 OK， 提问：美联储似乎已经开始屈服于川普的连珠炮式的施压，要降息了，请问这是不是意味着美国的分权制度并不像想象中完善，美国总统实际上可以通过影响美联储官员任职、大法官任命等实际实现集权。第一个，你这个结论下的有点早啊，你至少要等到美联储降息之后你再来讨论这个问题，因为至少你现在还没有发生啊，我们最好是等它发生了以后我们再来讨论这个问题，比较靠谱，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我还是认为九月份美联储未必会加息啊，为啥？你看现在的通胀数据，实际上川普的关税战是从八月份开始的。那你九月份为什么着急要加息呢？减息呢？万一它开始涨了，你看看现在的物价你就知道，之前没有涨的原因是根本没有发生啊。关税没有开始实施呀，你八月份才开始实施，你着啥急呢？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我其实一直认为美联储，我从年头到现在我都认为美联储降息的可能性不大，事实上到现在也没有降过，对吗？我认为九月份也降息的可能性也不大啊，至少低于50%啊。为什么？因为你还没看清楚。我不认为鲍威尔屈服了，鲍威尔只是口风有一点转变。为什么？因为他觉得这个就业的情况在变差啊，就业的情况变差，所以他把这个原来是一面倒，他把它拉平啊，大家就认为他是要降息了。我不觉得那是降息的信号，虽然我新闻也是这么报啊，但是我不这么认为啊。因为鲍威尔为什么要这个时候屈服？我是鲍威尔，我要坚持，我就坚持到底，我要屈服，我 day one 就去屈服。为什么要搞到一半或者搞到三分之二我再屈服？给别人骂了，都骂了一年多了，为什么骂了大半年了，为什么现在要屈服？你不觉得这很傻吗？对不对？我不觉得鲍威尔很傻啊。 所有的制度是不可能没有漏洞，没有缺陷的。所有的制度如果没有漏洞或者没有 buffer， 这个制度就会非常的僵硬，它就没办法灵活的应对发生的一些新情况，所以所有的制度都会留下一些空位。你碰见了一个独裁者，他刻意的要钻这些制度的空子，一定是能钻的。美国的制度设计是没有一个人会觉得美国会有一个总统去刻意的去钻这些制度的空隙，他的制度并没有这样设计。如果 连美国总统都要干这样的事情，你这制度怎么办？所以会发生这种情况，发生这种情况的概率比较小，但是我们现在真的碰到了，碰到了就碰到了呗。而且也只有4年的任期嘛，对吧？关键我觉得美国现在的两派对立是两党造成的，两党永远处于互相攻击互相抹黑的状态，导致整个社会陷入分裂。而美国的制度，选举制度造成了美国的两党制度，美国的小选区选举制度把社会一分为二，让社会陷入严重的对立。如果美国采取类似德国、瑞典等欧洲大陆国家的比例代表制度，避免一党单独过半或者一党单独执政，让更多的政党获得影响力，确保政府由多党联合，美国的两党制就会消亡，社会对立就不会这么严重。一个选举制度它不是一天形成的啊，美国的选举制度是这么多年慢慢的形成的。它慢慢的形成，它又非常刚性。刚性的原因是因为它要确保这个制度本身不可动摇。所以呢它就会有缺陷啊，显然是有缺陷。但是缺陷是不是需要调整，取决于什么？取决于美国的民意啊。所以这个你说没那么好，是的，是没那么好。很简单，你看一下，你去台湾你就知道，台湾的选举文化，台湾的选举制度之发达、先进、可靠，基本上可以作为人类社会的样板。台湾啊，台湾的选举制度、选举文化非常棒，但是又能怎么样呢？它只是在台湾发生，对吗？所以看它的主流民意愿不愿意改，愿意改那就改呗，不愿意改那就这么着呗啊。美国的选举制度的问题，你比如说选举人制度，它跟美国先贤在立国的时候的理念是有关系的。这个理念重要吗？非常重要。这些理念保证了美国的强大，但是这些理念时代过去了，时代的变迁，它会不会有副作用？有的，有很多的副作用，有很多的不完美的地方。这是这个体系存在的状况是这样。美国社会对立的情况的确是很严重。这个我是明显的感觉到，但是这并不妨碍美国社会的存在，就是说美国社会的进步一点都不妨碍。为啥？民主本来就不是一致，一致就不是民主啊，不一致才是民主，不一致才是民主。一致是什么？一致是专制。本来每个人保持我自己的不同立场是非常重要的。那它是不是一定会导致对立？我觉得也未必啊，它会导致会有对立的情况，但不完全是对立，因为大家还在一个国家的理念之下，所以有和有分是常态啊。情绪陪朋友去医院看病，朋友失业很久了，筹措了很久才敢去医院，即便有我有支援，他依旧很惶恐， 钱是否够用。朋友说他以前一直不觉得自己是社会的底层，但血淋淋的事实让我们都意识到，人一旦没有了收入，这个社会体制根本没有任何兜底。朋友说他很想润到一个有保障的地方去，但是又很迷茫，不知道该怎么做。情况冒领这种事全国查，各个地方很多。山西以前一两个月还有一岁开始领退休金的，是的，不是一岁，一岁开始工作，22岁领退休金啊。因为他要22岁领退休金，他就把这个工作的年限往前一推，一岁开始工作，22岁领退休金啊。这是上次审计署的审计报告里面的例子啊，他是拿出来做例子啊。人在体制内上着班，就是这样。他这个人22岁已经退休了，他就跑到另外一个地方去上班，这边拿一份退休金，这一头上着班，就这么干啊。所以你想一下，中国的社保就是个大锅饭啊。大锅饭是什么概念？大锅饭就是只要你有勺子，你就从里面舀，舀多舀少自己看着办。该你说这怎么弄？大锅，所以大锅饭最不安全，最终大锅饭会吃不下去啊！就像以前大食堂一样，大锅饭吃不下去啊，维持不下去啊。邓小平说，苏联灭亡是因为没有改善人民生活，现在大萧条还强制社保，社保得亏空成什么样才这么挤啊？是的，就是肯定是，我认为社保如果现在他不强制社保，明年可能就发不出钱来了，就是明年可能这个退休金就发不出来了，特别是啥，特别是发那一两万的那些发不出来了，那就赶紧大家全交啊。坐标深圳，婶婶在中移动工作，交最低的保险，2023年退休1000多一个月，姑父以前是国企，后来被炒鱿鱼，剩下的养老是补交，按最低标准，最后他退休有4000。中移动交最低的保险，退休一个月1000多，他姑父是国企，最低标准交，退休有4000，原因是国企那几年分数高，所以退休工资高。 OK， 情况我现在年轻时就没有选择交社保，那时根本没有想那么多，也不认为我等我老了社保会给我提供保障，有时候还是有点小后悔，但现在看来我当年的做法是正确的，本来到手的工资就没多少，还要拿部分来交社保，我多吃吃多喝喝都不好吗？ OK， 情况加观点，最近吴京8年前餐饮的战狼时嘚瑟和带有嚣张的表情的采访被网民疯狂的玩梗和二创，可见人们对这种战狼式的宣传有多么反感。习近平在此时还要阅兵，在政治上具有反效果，他能这么干是因为他可以不在乎选票和民意，我们的玩梗就是在回应他的政治行为，别小看这种软抵抗，当所有人不再惧怕权威，威权啊，不叫我权威，威权，独裁就会被动摇，是这样说的，对。害怕是一个力量啊，大家害怕对统治者来说很重要啊。那么开玩笑是个非常有效的方式啊，对付这种威权啊，开玩笑，嘲笑他啊，嘲笑权，威权是对威权最大的伤害啊。观点，权力诱惑太大，习近平不会主动下台，下台必遭清算，也没有人敢接这个烂摊子，你给我，我敢接，谁不敢接，这都是胡扯，怎么会不敢接啊？接了路该怎么走，回头路是没希望，有钱的时候六亲不认，没钱了就去认错，信任没了也无机会，继续走专制独裁的路线，那么接下来会怎么样？我感觉会死很多人，物极必反，熬下去等吧啊。嗯， 我都不相信这样的鬼话。下台了，江泽民也下台，胡锦涛下台，都是独裁者，都干了一堆的坏事，只是有些坏事你看不到。你现在我在这做节目，大家知道习近平干的那些蠢事，我没做节目之前谁说过习近平干的蠢事？没有吧，对不对啊？所以想一下，习近平干的那些蠢事是因为有人讲大家才知道，江泽民干那些蠢事的时候没人讲就没人知道，胡锦涛更是如此，一样的，所有独裁者干的蠢事干的坏事必须有人讲大家才知道。那胡锦涛下台了也没事呀，江泽民也没事呀，谁说没有人主动下台？没有人主动下台，下台都是被迫的啊，只是你自己走还是有人搀着你走的区别啊。提问：李在明访美时候说朝鲜半岛是目前唯一分裂的国家，这句话是否在变相的承认台湾是独立的国家？因为按照中共的逻辑，中国也是分裂的国家。我不知道李在明说这话的时候他脑子里面有没有想到台湾，不一定啊，不一定他脑子想着台湾啊。对朝鲜韩国来说，他们是因为朝鲜跟日本很像，都是单一国家，单一民族的国家。单一民族的国家他比较有这种心态啊，不是单一民族的国家这种心态就没那么强烈。情况大部分券商的融资保证金本来是高于100%，比如我的账户原来是100万，后来券商会借给我85万左右，就是说我可以操作的资金一共是185万。一般都不会低于100%啊，一般都不会低于100%。那当然把这个比例提高目的是啥？目的是把那些因为他会给一些大户或者一些关系好的客户一些更好的条件，更好的条件就得收回来啊，风险大多数出在他们身上啊。好吧，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感谢大家的参与，我们下一节目再见。再见之前请大家点赞，请现在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做更好的自己，谢谢大家，谢谢啊。